好，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再一次的在这里相聚，然后有机会分享这一本影响了很多人的书，也包括了影响我。这本书叫做《返璞归真》，我们已经这是分享了有六七次这个样子。今天的这个内容其实是在它的这个原书的第四章，是在原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题目也就是这个题目，叫做《三位一体教义初阶》。这里我们进入到了一点关于神学的探讨。如果你之前都来过，你会发现我们之前主要介绍的是关于一些经验或者叫做体验，而今天的内容，我承认它是比较困难，也比较的艰深，需要我们去仔细用心的去理解。神学到底有没有它的必要呢？其实当年 C.S. 路易斯在广播里边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后来就有一些听众给他写信说：“你讲这个神学都没有用，你讲上帝，我告诉你，我知道上帝，我是一个老兵，我曾经在这个北非的沙漠上啊，整个四周没有人，就是那种清澈的这个天空哈，在夜里边那个星星在闪烁啊，天地之间只有我和这个星空，在那个一刻。”我体验到了一种神秘，一种宏大，一种壮美。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上帝。啊，他讲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你说这一种体验，它是不是真实的呢？是，它是真实的。然而有很多人却是以这种体验为由而反对神学，啊，反对神学。可是我们这里要提到说，当我们谈到神学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就好像是说，神学就给你一种感觉，就是那种个人的体验很生动，很鲜活，它就像是一个大海的浪花这么扑过来，甚至打在你的身上，那种质感，那种湿润的感觉，你是非常的清晰的感受到的，所以你会觉得这种体验非常重要。然而呢，这个神学却好像是一张小小的纸片，这个纸片上画着这个海洋，画着这个太平洋，所以呢看起来不那么鲜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需要神，我不需要神学。但是这样的观点真的是可靠的吗？到底什么是神学呢？在某种意义上，神学确实就是一张彩色的纸，上面有着海岸线，有着陆地，有着海洋，它就像一张什么地图。神学就像一张地图。如果说你的那种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是真的，你就需要知道，神学是之前很多很多人的体验的汇总。当大家的体验综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描述称为叫做神学。如果你只是想感受一点关于神的知识，或许那种体验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全面的认识上帝，神学是必不可少的。就好像说，如果你只是想在沙滩上漫步，那你看看大海，摸一摸这个水，是吧？让那个浪打在你的身上就有趣的多。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横渡大洋，从中国要跑到美国，那地图就会比你的体验要重要的多，对不对？所以这是有不同的目的在的。所以这个神学当中，作为基督教的神学，可能最核心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三位一体啊。为什么三位一体如此的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基督教到底跟别的宗教和别的思想、别的主义有什么区别？比方说，有人会觉得说，圣经里比如提一句话说，你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啊，爱人如己。通常我们说这句话，有人就会说，咱们中国的儒家也有这句话呀，很类似的，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还有比这句话更类似的，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个就跟爱人如己非常像了。甚至于你要是更广泛的去看，你会发现好像很多宗教都有着相似的教导。比方说，是不是不管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儒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思想，都会告诉你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通奸，不要撒谎，不要贪婪，对吧？都有这样的说法，或者说要爱别人等等，也会提到说人都是有罪恶的，人都是不完善的，你总要通过某种方法去改善。大概你听起来很类似，但为什么耶稣不是孔子呢？耶稣为什么不是佛陀呢？这里的关键就来了。实际上各个宗教提出的关于人类问题的这个诊断看起来还大同小异，比如都认为人是不完美的，有罪恶的，或者叫有罪孽的，或者叫做有一种私心的，人都需要做那些正确的事情，这些目标他说的都很对，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说这个目标对不对，真正的问题在于理都懂做不到，是吧？真正的问题在于目标是放在这儿，但我怎么能够做到它？我有什么力量和动力，甚至于我有什么动机去做到这件事儿？比如你说爱人如己，听起来很美好的，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别人爱你就像他爱他自己那样的。但是如果你换位思考，你要不要这样做？你要不要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那样的体贴细致？你都不是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时间长了你会反问自己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做这样的事有什么好处？我做这样的事能得着什么？会不会被人当成冤大头，当成一个傻瓜？也就是说你都不只是力量和途径没有，你连动机都没有，对吧？所以就是各个的宗教和信仰都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人提供你这个力量，没有人提供你这条道路，更没有人告诉你你的动机怎么能够向正确的掰过来。这就是基督教和他们最关键的不同。那么基督教到底的这个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对于上帝是什么看法。全世界人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你到底认为上帝是谁，就是这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我根本就认为上帝不存在，这个就叫无神论，对吧？这也算一种对上帝的观点，对吗？也有人会认为说只有一位上帝，那你会发现似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这样主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说世界上有很多个上帝，或者叫很多个神，有大神和小神，甚至于万物皆灵，万物皆神，也有这种观点。然而基督教的对于上帝的观念跟所有的这一些都不一样。首先我们承认有上帝，就是有神，所以我们不是无神论。然而呢，在有神论当中，首先我们肯定不是多神论，我们只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啊，我们相信只有一位上帝，没有很多位上帝。但是我们跟伊斯兰教也不同，伊斯兰教所相信的是就是有一位上帝，然而我们却会说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位，但是他却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三个位格但又是同一个上帝这一个我们的信仰通常简称为就叫做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当我们在探讨它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基督教神学最最核心的那个地方。这里我们首先就要来说一个问题，我们说的三位一体指的就是叫做圣父、圣子和圣灵。为什么用这样的称呼，以及这样的称呼有什么样的意义？父和子还有一个灵，是吧？这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第一个需要区分的概念就叫做一个叫做生 一个叫做造，生就是生命的生，造就是创造的造。大家能不能够稍微的想一想，你说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这两个动词，生和造，谁生了什么和谁造了什么，这里有什么区别？其实并不难发现，所生的就和生他的是同一类，是不是？咱们中国还有什么龙生龙，什么凤生凤，是吧？生命生出来的是生命，然而造就不是了。比如说鸟生了一个鸟蛋，孵出来是小鸟，这叫生。但是它衔着树枝子搭了一个巢，这叫做造了一个巢，是吧？你造的这个巢和这只鸟完全不是一种东西，是不是？这个是有生命的，这个是没有生命的。人可以生孩子，人生的孩子和他一样是人，这叫生。而人可以造一个手机，是吧？可以造一台电脑，你造的那个手机，造的那个电脑，你甚至于造了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就是很像人了，外表它也不是人，它跟你不是一种东西，是不是？这就是这两个词的一个区别啊。就是中国古书有一个书叫做《庄子》，里边有一篇叫《在右》，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物物者非物”。这个话当然解读有很多种，有人说其实是什么一个过程啦、和结果，但是也有一种解释是说，意思就是那创造物质的那一位本身就不是物质。如果你是物质，你所创造的那个就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生命才能创造物质，物质自己不能再去创造啊。所以说这里边这两个词生和造就是这个区别。这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这就是基督教在称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第一位格。位格这个词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人，每一个人有人格一样，我和你沟通，你是有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咱们俩的这个沟通就是一种人格式的沟通，或者叫位格式的沟通。当我们提到位格这个词，你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啊。上帝三一神的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我们用了一种比较拟人的一个话来称呼，我们说第一位叫做父，第二位叫做子。这样说的原因就是想告诉你，我们的信仰是基督这一位上帝的儿子是父所生的，而不是父所造的。这个关键的区别就在这儿，我们圣经里记载的我们人和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但是唯有说基督，圣经记载耶稣哈是神所生的。这就是我们想刚才所说的区别，生命所生的就是生命，生命所创造出来的就不是生命，至少跟它不是一种类型的生命，对吧？所以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有生命，可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那个本质是不一样的。然而神生出来的基督，它是和神有同样的本质，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上帝造的，所以人就不是上帝的儿子。虽然我们相信的基督徒也称为上帝的儿女，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和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其实有本质的不同啊。用路易斯的话来说，人更像是上帝的一个塑像，一个像啊。所以人就好像上帝的一个照片，你这样理解，不知道可不可以明白这个区别，活生生的人和那个照片的区别啊。所以当这个塑像或者这张照片是具有人的形状，但是它没有生命，同样人也是有上帝的某种形象的，但是却没有上帝的那种本质和生命啊。 虽然他所造的万事万物在某种意义上和他相似，和上帝相似，然而这种相似毕竟不是相等啊。比方说每一种物质都有能量，上帝也有能量，可是这个物质的能量和上帝的能量并不一样。植物有生命，上帝有生命，可是植物的生命和上帝的生命也不是一回事。动物也有生命，动物还能够活动，能够不被这个像植物一样被定在一个地方，上帝更是能够无所不在去各个地方。他也就是万事万物都跟上帝多少有一点相似，但都并不知道啊。而人这里也是一样的，人不仅有生命，而且还能够爱，还有理性，有智慧聪明，能思考，这些也是上帝所有的属性，然而还是不完全等于上帝。所以在神学上我们经常会说，上帝这一位上帝，他有叫做可以传递给人的属性，也有不可以传递给人的属性。什么是能传递的属性呢？就刚才提到的，像理性，像爱，像情感，这些是可以的，人也有。然而也有一些只属于上帝的属性就没法传达。比方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这就是唯独上帝有的属性，无法传递给人啊。所以呢，每一个人他所具有的那种生命跟上帝的生命并不是完全的一样。所以我们再次来说，神生了基督，神造了人类，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啊。生和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我相信上帝，我相信有神，但是他很难相信一个具有位格或者说具有人格的上帝。实际上他相信的上帝就好像是一种神秘力量，或者说是某种规律和秩序，他不太能够相信上帝是一位有喜怒哀乐，有威严，有爱，有愤怒，就好像人一样，有人格，有位格，有生命的这样一位上帝。所以基督教相信的是一位具有人格的上帝，而其他的那些相信的就不是这样的。很多人说我相信的上帝也完全超越人类，但其实如果你不能把它想象到是基督教启示的这种真正的有神的位格，你所说的超越人类那只是非人类，实际上你降低了他，他连人都不如。你想象的是一种无机的随机的力量，好像是一股热源，好像是一阵大风，你想象的上帝是这样的，那只是力量而已，它不是上帝本身。就是打一个比方，当我们人类，你看一个比如说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面爬着一只蚂蚁，它只能够左右前后这样的去运动，对吧？但是作为人，你是三维的生物，你就知道还有一个上下这个维度。但是对于这只不会飞的蚂蚁，它无法想象说第三个维度是什么意思，对吧？其实在它的那个平面当中，它也是无限的，如果这个足够大，是吧？然而它的无限和我们这个三维的无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以说人说三位一体，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又是三又是一？这就好像对于一个平面上的蚂蚁，它能够想象一个正方形，它走着沿着四条边一走，走到了起点，它知道这叫一正方形，对吧？四条边。但是如果你跟它讲说在比你高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一种东西叫做六位一体，是六个正方形，它的六个面都是正方形，但它不是彼此分开的，它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一个正方体，对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二维小蚂蚁它能明白你说什么吗？什么叫六位一体？它觉得你胡说八道，对吧？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三而一，一而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蚂蚁。上帝是三又是一，这没有什么可矛盾的，在他那里这就是事实，我们的维度比他低了太多，不是只差一个，应该差无限维，你这样理解就比较轻松了啊。所以说上帝启示给我们 让我们去试着明白它的时候，它只好用人类的语言去告诉我们说，就好比他是父，这位父生了一个子，他用这个界定了他们的关系和性质，就是他所生的当然还是神，基督不是他造的，而是他生的。然后第三位的圣灵是他父和子发出的，也不是造的，也不是生的，而是发出的。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对于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那个精准的描述性定义。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在谈三位一体父子圣灵的时候，我们形容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在说它的本质。我再说一遍，当我们讨论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种关系，只是在提到了这位神他的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的时候才说这叫父和子，不是说他的本质。因为这个就到此为止，因为人如果打比方，你说子然后你说父，你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说父是先于子而存在，对吗？但是在我们所相信的三一神里边，其实他们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先后。当然即便是在人间的这个比喻里也很精妙，有人会说一个父亲他可能是到了28岁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说起来好像说他做父亲28，这个孩子是1岁0岁，但其实他是不是在有了这个儿子的那一刻他才同时是一位父亲的？在那之前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他也不能叫一位父亲，对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还的确他这位父亲之成为父亲和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说圣经用父和子的这个比方说天父和基督他的儿子的关系，可能就是用人类能理解的语言里边所能描述的最接近他的真相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和定义啊。可能说了这么多我们不能再讲更多了，再讲更多可能你的大脑这个肺痛了呀，脑浆是吧。为什么要谈三位一体？就是说三位一体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想要告诉你的了。因为这个信仰实际上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你这个生命如何能够融入到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神秘的、神圣的、奥秘的、伟大的、温暖的、全备的、可以被相信又不能完全被理解的这一种生命中，你的生命怎么融入到这一个生命中？这就叫信仰。你和神怎么建立起那种联合的关系？但是你要联合，你不得知道你在跟谁联合吗？是不是？你是跟怎样的一位神联合的？这就是信仰的意义。这个事儿其实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当一个基督徒，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假如他正跪在一个安静的他个人的房间里，正在那里向上帝祷告，你看这一个行为，他跪在那里向上帝祷告，也就是他想跟上帝交流，那么他就知道是上帝感动了他，让他有这种动机去向这位上帝祷告。让他祷告的是上帝，给他力量去祷告的还是上帝，让他有这种途径去祷告的还是上帝。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开始基督到底跟孔子有什么区别，动机、力量和路径都是这位上帝所给出来的。用路易斯的话来说，就是就好像是上帝亲自站在你的身边帮你祈祷一样，具体来说就是基督在你的旁边，他的灵感动了你来向父来祷告。所以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三一神都是与你同在， 这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所相信的。如果用加尔文的话来说，三一神的这种分别到底是什么呢？他说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父就好像是所有作为的起始，并且是万物的源头，而三位一体的圣子他是智慧和谋士，他极有次序的安排万物。三一神的这个圣灵是三位一体所有作为的大能和果效，听得很难记是吧？如果你用三个字来代表，上帝就是源，源头的这个源，父神啊，圣父是源，他是一切事物的原因，是一切事物的起始，是万物的源头，这样能明白吧哈？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道。道这个字，中文当中的道这个字其实有很多种的意思，它可以是道理对吧，它也可以是道路对吗，它也可以叫规律是不是？所以基督是这样的一位，它既是真理，它又是那个道路，但它又是有生命。而圣灵呢，你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是能，大能，能力，是这种作为，是这种果效，是这种大能哈，三个字叫做源、道和能。但是到此为止，不要再往下抠它的本质。我必须指出一点，上帝的本质，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人可以理解的，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说的都叫做描述式的定义。描述式的定义的意思就是，它是上帝是这么告诉人类的，我们就这样相信。我们只是人不可能知道他那个真正的本质啊。我们说的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神学的时候，他跟科学有相似之处。不过马上要跟上对他的解释，因为在中国科学这个词都快成了一种信仰了是吧。我们说的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有好多种的科学，比如说你研究矿物，研究矿石，这也是科学对吧？你研究植物也是科学，研究动物是不是也是科学呀？研究社会，研究人是科学吗？研究上帝也是科学啊。那这几种研究当中，其实你有没有能够想到他们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其实这里面就可以提出一个词，路易斯说的很有意思啊，就在于人研究者的主动权不同。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研究矿石，你得去找矿石去，矿石不会来找你对吧？不过你走到矿石旁边，它也不会说跑开，也不会自己消失对吧？所以你跟它之间的关系来讲，你几乎可以当成完全主动的一方，是不是？你有完全的主动权。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动物学家呢，哎，这个就是不太一样了，你跟他其实可以有互动的是吗？而且你要是打扰到他，他可能跑掉，除非你悄悄地走近他。总之你研究动物的时候，动物这个客体研究对象，他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主动权，你就不是百分之百了是吧。然而你要研究人，这就要更高一个层次了。你想要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就是故意就不想让你认识，你没有任何办法对吗？哎，你说加个微信呗，我就不加，你能怎么地？你要电话号码我不给你，除非你人肉我是不是？你要人肉我，你要是侵犯隐私，我告诉你对吧，我只要不想让你认识我，你就认识不了我。所以在这个里边，你的主动权就是最高 50% 对吗？你跟你要研究的这一个人，他跟你一样，所以你们俩完全对等，都是主动的，你必须去赢得了他的信任才能研究。友谊是要两个人才能建立的对吧。好，那当你要研究神，这就叫神学是吗？这个过程就奇妙了，矿石不如动物高级， 动物不如人高级，人不如神高级，这你应该明白，对吧？当你研究上帝的时候，主动权完全在上帝那边，你没有主动权。他如果不告诉你他是谁，你就不知道他是谁。他想让你认识他是什么样子，你就只能照着他想让你知道的去知道。换言之，用最近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上帝对你的话就是，你觉得上帝是谁？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对吧？上帝说，我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你觉得没有用，对不对？你不需要去觉得上帝是谁，上帝让你认为他是谁，他就是谁，他有绝对主动权。这就是我们在谈神学也是科学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你说为什么有人就可以认识上帝，有人就不可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把刚才说人研究动物那件事儿，你调过来理解了。在这个比方当中，人成了动物，上帝是那个人。上帝来找你的时候，有的人会跑开，有的人会躲他，是吧？有的人会害怕他，也有的动物愿意向人去敞开去接近，是不是？所以当人完全的肮脏污秽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要躲避上帝。不是说上帝没办法让你认识他，而是说你自己躲开了上帝，远离了上帝，然后你说没有上帝。这大概才是事情的真相啊。所以上帝的启示的意思就是他认为他觉得，是吧？你必须这么认识他，所以他降下了很多的方法。比方人怎么能认识上帝呢？直截了当的说，要通过他设立的教会。你说为什么不用别的方式？也许这个是值得探讨，但我们要说的事实就是，上帝是放了一个教会在地上，让人通过教会认识他。所以几千年来，总有人想要来发明别的绕开教会的方式去认识上帝，就好像说也总有人想绕开望远镜去看月亮看星星，结果绕来绕去就发现你高估了自己，你觉得之前所有的天文学家都没你聪明，人家都老老实实的用天文望远镜去看，你非觉得我不用望远镜，我可以自创一套办法另辟蹊径来看。你总会在或早或晚的时候明白，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到上帝说的那个方法里去。教会也是这样的意思啊，这就叫启示，上帝让人这样认识他啊。所以当我们谈论这个父和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刚才又说他是生而不是造，他生下的呢是跟他自己属于同一类。路易斯打这样一个比方，假如在这个桌面上有一本书，这本书叫 A， 这本书的上边又有一本书叫 B， 它俩叠着放在这儿。在这个意义上， B 这本书它的位置是不是由 A 决定的？对吧？ A 在这个位置，它在 A 上边，所以它的位置是由 A 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 A 是比它先存在，它俩是同时存在的。或者说人因为被困在了时间当中，所以人想的任何事都有一个先后。比如说咱们大家现在想，每个人脑袋都想说墙角有一头北极熊，你就想这个画面，你大概能想象到一个熊噔就出现在那儿，对吧？那我问你，是你的想法在先，熊出现在后吗？你觉得天经地义，当然是了，那就是我先想它才出现的。但其实是在你想到这个画面的同一时刻，它就同时出现的，这两件事是同时出现的。这样说的意思是想告诉他，三一神的关系，父和子，虽然说父生了子，但并没有任何的暗示说父比子先存在，或者先这个字儿，什么叫先，什么叫后？当你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已经在谈论时间的存在，对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世界之前，时间还没有呢。正是在他的创造之后，时间才开始了。你不能用他创造之后的这个开始的时间倒推他当年的创造是怎样一种情况。你在这么说的时候，你已经先入为主的假设时间才是永远存在的。然而圣经没那么说，时间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就在他说要有这世界，要有天，要有地的时候，时间诞生，时间开始。所以当你说先后的时候，你要明白你在讲什么。你说的只是一种语言，和人类已经被困在了时间的牢笼当中产生的一种特有的一种感觉。然而这些感觉在上帝那儿并不存在，在上帝那儿没有人理解的这种时间观啊，这是我们想说的基督教的特点。所以路易斯很有诗意，他说到底子是谁呢？他说圣子是圣父的自我表达，是父的必说之言，从未有一刻父不再言说。而这个话好妙，你要是更多的看圣经，你知道这个话的一个伟大之处。他是父必说之言啊，是父口中的话，口中的道。奥古斯丁啊，也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他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就基督自己而论，他被称为神，但是就父而论，他被称为子。如果你单说父，就父自己而论，父是神，但是就着子而论，因为有了子，他才被称为父。既然就子而论他称为父，所以父就不是相类似，既然是就父而论基督称为子，所以他就不是父。这就是基督教想说的三一神的关系，而不是本质啊，不是本质。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大家很多人知道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叫爱的真谛，对不对？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字，特别喜欢基督教谈论的爱这个概念，甚至于圣经里确实有一句话明确的说神就是爱，对吧？上帝是爱。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爱能是一个单方面的事吗？爱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发出者和一个对象，对吗？所以除非父说他爱他的子，要不然爱在哪里呢，对吗？你不能剥离开这种主体客体，剥离开至少两个存在，两个生命来空洞的谈爱。所以我们才说神就是爱，这叫神学，这叫圣经，这叫启示。可是你一旦倒过来，你说爱就是神，马上就叫邪教，马上就是邪教。因为你假设存在了一个独立的本质，这个东西不依附任何事而存在，它叫爱，并没有这个东西啊，并没有这个东西。你就必须明白一点，没有这个世界，没有天地万物人类之前，上帝就是爱。那么上帝在爱谁？爱自己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对吧？所以父在爱子，子也爱圣灵，圣灵的爱父和子，这就是三一神他之间的那个关系。他不需要这个世界来证明他有这个关系，相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关系，世界才得以成立，才得以存在。所以圣灵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就好像是叫做原道和能这三个字，圣灵是上帝的大能和作为，但他同样也有他的人格。圣经里说圣灵会担忧，圣灵会叹息，甚至于圣灵会发怒，你要惹动了圣灵，圣灵会执行审判，对吧？他也会感动人等等。他这样形容他的时候，就好像在说一位有喜怒哀乐的所谓的人格神。所以这是圣经自己的启示。好，说了这么多，人到底怎么样能跟上帝联合呢？跟这样奇妙的本身就是爱的这位上帝联合，进入到他的里面，好使你有爱呢？这里边路易斯打这样一个比方， 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都玩过玩具，或者叫做变形金刚，或者叫做一个小锡兵，或者叫做一个什么小奥特曼，总之一个小塑料也好，铁的也好，一个小塑像，对吧？一个小兵，这个小塑像，这个小玩具，它好像也有一点它自己的生命，但是它毕竟需要你摆弄它。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它变活了，该多有意思，是不是？这个小玩具兵，它真的居然可以跟你互动，跟你对话了，有喜怒哀乐了，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跟你一样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很好，对吧？而且这样的对他来说，他一定是这个境界提升了，他一定是维度提升了，他一定不再是原来的他，成了一种更高级的生命，是不是？肯定对他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小锡兵自己的感受？对于他而言，如果他真的变成了我们这种碳水化合物，这种蛋白质，这种生物体的生命，意味着他原来那个锡的那个生命毁灭，对吗？从他自己的角度，他没有了解那个更高生命的状态，他所能经历和感受到的是我现在这个生命毁坏，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他是很害怕的。一样，当一个人他想要进入到上帝的生命里的时候，他会被改变成一种跟你现在不一样的生命状态。然而这个过程用人的俗话来说叫做死，然而又用神的启示来说叫做复活。就像是一粒麦子，那个种子如果落在地里边没死，它就永远是这个样子，对吧？它要是死了，它才能改变形态，吸收营养，发芽长穗，变成了一株麦穗，对吧？死和活的关系就是这样，不死那个更高阶的生命是不能够诞生。所以上帝亲自来到人间，也就是基督耶稣来到人间，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他来到这个世间做了一切应该做的事，然后又承担了人的罪孽，意思就是承担了这些罪孽应该有的审判和刑罚。他真的死了，然后他又真的活了，他就是这样的告诉你，那些将来与他联合的人就会有跟他这样类似的生命。所以整个基督教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你原先根本就是一个锡兵，一个玩具兵，一个小小的塑像，你不可能有那个意志想要有那个更高级的生命的那种盼望，喜欢美善之物，但是只有一位更高级的生命变成了你这个小锡兵一样，然后呢就在你的面前死了又复活了，又回到了他的世界，他就告诉你这件事是可能的，你是可以跟他相联合的，你相信了他，你的动机，你的目标，你的路径，你的力量就都有。所以到底什么叫信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某一个节点进入到了这个世界，从这一刻开始所有的人都在某种意义上跟他有了关系，必须面临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你是要跟他联合还是要跟他隔绝。这种联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相信和跟随他。每一个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其实你往回倒过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也是父母所生，所有的人这样的道到最起初其实都出于一个人叫亚当，对吧？因此你可以想象整个的人类就好像是一棵树，那个树根就叫做亚当，然后这个树枝不断的去蔓延开，上面那些家谱其实就是这么画的，对不对？因此人虽然在物理上看起来是彼此独立的，然而在这个历史的空间当中，或者是某种话说四维的空间当中，其实是一个树的连续体。就是在这个连续体当中，基督在一个节点进入了，他在一个点上边，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最后一小点，什么叫好的感染， 他就是让他的生命在这一刻进入到了世间，从而可以在这一点影响那之后的所有的生命，因为只有生命才能感染和影响生命。就好像是一滴墨水滴到了水里，从这一刻开始它就开始往下滚了，以后所有的水分子都跟这滴墨水有了某种的关系。所以基督教最后所相信的意思，就是用我们正常的神学的表述，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过犯，所以父就因为他儿子的作为赦免了我们，这一切又是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这就是完全的在他面前我们没有主动权，是这位上帝是绝对主动的来做成了这一切。所以基督在这个意义上战胜了死亡，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有了新的生命，这就是基督教想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啊，因为内容已经是比较的多了，下面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有一点讨论啊，然后之后我们会有针对今天的事情和其他关于信仰问题的一个答疑啊，就到这儿。
然后还有麦吗？
正如一直的话里说，三一的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就好像说他在你的上边、旁边和里边。上边是父神，对吧？基督在你的旁边与你同在，牵引着你，与他同行。在你里边是谁呢？上边。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的一举一动，每一件事情，你的祷告、你的祈求、你的敬拜、你的相爱、你的行动，你的生活动作直流，其实都有三一神的参与。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对。
好，给大家提问可以用麦，是吧？这样会清楚一点，别人都能听到。来，这组。
一组有人，记者来。张老师您好，刚刚您讲的就是，神，我们是透过教会去认识神。我当然我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我就问了，就神学是不是启示呢？就我们又怎么保证神学的正确？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透过神学去认识这位上帝？比如说你说的三位一体，那这个它是启示吗？那我怎么又认清这三位一体就是正确的？
很好的问题啊！就像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但是古时的教父呢，也同样讲一句话说，教会是信徒之母。甚至于会说离开教会无救恩，这句话也许过于绝对啊。比如说，可能是不是离开了有形教会，没有机会进入到有形教会的人真的不得救呢？不至于到这么绝对。但是就其大致的意思来说，教会是信徒之母，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这里的教会指的就是大公教会的传承。如同刚才一开始就讲，我说神学是一张地图，对吧？每一个人都对圣经有理解，或者说对上帝的启示有你的理解和看法。如果你觉得你的理解和看法所谓有亮光，所谓有得着是正确的，那你同样也可以知道有许多和你一样是被一位圣灵所感，是被一位神所生的基督徒，一样可以有这样的感动，一样有他的体验。 所以说圣灵不会单独的感动一个人让他去独自寻求智慧独辟蹊径，他的感动总是会让一个属他的群体，因为上帝是一位三一的关系中的群体中的团契性的神，所以他所造的人和拣选的百姓也同样在一个群体当中，就是教会。所以他的信仰不是借着某一个单线传下来，就借着某一个人，而是借着他整体的大公教会。再具体来说的这些任信，就都是可以说我们的，比如说四大信经，对吧？这就是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共同的一个神学结晶，共同他们对上帝启示的回应，彼此可以印证，并且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从政。所以历来都会有许多的异端在挑战三位一体的观念。有人会说圣子不是神，有人会说圣灵不是神，有人会说圣灵不是从子而出，有人会说三一神一旦你要把它分别就是一种分割，又有人说它的本质是可以去互相交换，但是本质是最高，这里搞错了，等于四位一体还有一个神叫本质，对吧？所以什么样的异端都有。因此历来的大公教会正是在不断的回应一个一个的异端，以正确的解经和众人同被圣灵所感的共同印证看见，能够来去抵挡异端，建立了正统的三位一体神的这样的教义。因为这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承下来的，是从使徒那里一直到如今。教会是建立在什么？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对吧？所以也就是使徒和先知对于旧约新约的解释是最高的权威，是最高的一个启示，我们是从他们延续下来。每一个异端他对于三一神的攻击都是站不住脚的，像感兴趣你就看这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四章专门在说这个问题，三一论历史上所有对他的攻击如何一一的去辩驳。简单说就会到这儿，回答这个啊。
也对三一神的这个理论不是我们创造的啊，是圣经。来，这种哪一种？
哎，看看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我们这些小组其实正在讨论的有两个问题，是这位大哥他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非神论，一个是有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但他说中间隔了一张纸，就是如果相信了神之后，那一切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都会早解释。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让我怎么去相信这个神？就是有神，就是怎么相信有神，把这个神指挥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去讲的是一个很烧脑的话题，那他就会想，他说您讲的是同时存在的，就是它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他会又考虑到玛利亚这个问题，那耶稣又是玛利亚所生的。他就觉得那这个是后面的事情，对，就是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能信突破这张纸，第二个问题是玛利亚所生的这意味着什么，对吧？
对。
所以第一个问题这张纸你怎么突破，其实从逻辑上来说你突破不了，除非上帝带你突破，这是从逻辑上来说。但是从个人实际你可以做点什么这个行动来说，今天我特意就漏了一段没讲，也不是漏，因为我知道可能就会问到，到时候再回答也不是。路易斯就讲他的一个提法很新奇，但千万别误会，这不是神学，你不误宁是理解为一种文学性的表述。他说你假装你好像是，意思就是如果你是有神论者，你会怎么想问题，你会怎么做事，试着去那样做啊，这个详细的事情你可以买这本书去看了，对吧？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你假装你就是一位基督徒，你相信有一位上帝，基于这个去看问题，然后你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你会渐渐的真认识他，不知不觉的某一天，你发现你现在不是假装，你真的相信。这是路易斯的办法，你可以有各种的看法，我没有说这是上帝的启示。我说的这是他的书里提出的一个办法，或许值得一试。也就是你比如你就假设你是个基督徒，你就跟其他基督徒一样每天去读经祷告来教会聚会，然后你看过一年之后发生了什么，试一试，你不会失望的。
第二个问题，玛利亚生了耶稣的意思，这个涉及到的就是我说他和神父和子同时存在的意思是父和子的神性同时存在，同本质同尊荣没有区别，但是取了肉身这件事在时间中是有一个节点，对吧？他的人性是从这里取出来的，他的人性是受造的，在具体上说，因此玛利亚生的耶稣那个在时间当中有一个节点，所以说那个是取了肉身取了人性，然而呢仍然在天与父神同在是那耶稣的神性，神人二性又结合在一起，这是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这就是他为什么叫做一个词中保，若非神他没有资格来拯救人，若非人他也没有办法来去替人向神去赎罪，所以唯有他是神人二性不相交换不相混合，他才是那个可以完成救赎之功的那个真实，当然这是另一个主题。三一论和基督论的神人二性论是基督教的两座高峰，一个是喜马拉雅山，一个就是乔里峰，是吧？都是这个世界第一第二高峰啊，非常的难。但是大致上来说的意思是，玛利亚所生的是耶稣所取的肉身，不是那现在的与父同在的神性啊。
好，那我们是这种。没有问题，就是大问题。
那天老师因为讨论佛念，
你们有没有？想一想啊，这会儿每个同学啊，来你们走。这位大哥有什么问题？
张老师你好，请问一下，您刚才说这个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就是说，我们去爱、去行善、去相信是上帝给的动机，是吗？
对。
那么我就想有个疑惑，人不是说有这个自由意志，不是可以自己选择善还是恶吗？
曾经有，后来没有，但是被拯救之后又有。
也就是说，我们亚当的后裔堕落之后就没有意识，就只能去堕落和犯罪了。
就如同在一个楼顶上，你有自由选择跳还是不跳。如果你跳下去了，结局就是摔死。你在空中的自由只剩下你选择头倒地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所以那个就不叫真自由，因为你没有自由，或者说没有保障你这个自由的能力来回去。人的自由意志和上帝的自由意志的区别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被能力所限制，能力限制了你的自由，你有自由想上天你上不去，可是上帝有自由说做什么事就能做，然而你的动机也被限制，被罪所玷污和限制，你都没有自由向往那些真正美善的事，实际上不爱，然而上帝就会爱那些真正美善的事情，所以人的自由和上帝的自由相似而绝不相等。
那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得救完全就是神的这个主权和意志，是吗？
你说对，
这是
神恩独重。
那么拣选谁和不拣选谁，这个没有任何的道理，理无可讲。
哎，你又说对了，圣经叫无条件拣选。你说的没有道理，就是这里说的没有条件。
非常好的问题啊，上帝绝对的主权。来，这个吧。 下，那个我本来打算最后问的，因为可能我的问题跟今天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我想问的是死刑的废除问题。我曾经在您的讲章中曾经看过，在不可杀人的这一世界中提到过死刑的设立问题，但是好像对于这个死刑的废除问题并没有深入的探讨。首先我说我是一个死刑废除论的支持者，但是呢我的理由以及为什么支持都是基于一些世俗上的所谓的一些东西，没有神学的基础。就是我想知道在这个您看来，从这个教育方面来看，就是死刑是否应该废除，理由又是什么？谢谢。
圣经在这个挪亚洪水之后彩虹之约当中是不是明确的说了，那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为人所流，对吧？所以这个可以算是死刑之设立的开端。在这之前是不是没有死刑？你像该隐说，人若遇见我会杀我，怎么怎么样，我给你个记号不要杀你甚至于该隐自己是不是杀了人，上帝有没有以死刑对他？没有吧。所以死刑的设立是从彩虹之约开始的，但是呢后来会不会有一种扩大和泛滥的倾向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罪的介入，太多的刑罚被用死刑来作为终结，而上帝说的很明确，就是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换言之叫做对等法则，以眼还眼，以命还命，杀人的还要被执行死刑，要被杀，谋杀者需要承受死刑。所以任何主张绝对废除死刑，就是连杀人犯也都只是坐一个20年牢，这个等于是将上帝的启示缩小。但是过于的滥杀也同样是不正确。比如说有一个极具争议的思考题，我不想说答案，但是请大家思考，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要不要执行死刑。你会发现中国的朋友圈里是一边倒的主张要实行死刑，对吧？但是你需要想，那范围到底在哪？所以你要问我的观点，我会说我支持的叫有限死刑论，肯定不是全然废除，但也不能滥杀杀人者要偿命，这是天主的意思。
赵老师你好。我想问两个，一个是犹太人，他们有的信仰的认为神只是拣选他们，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是请张老师简单说一下罪，还有就是整个福音的耶稣所做的工作，还有健康的比喻，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说一下？简单的是不是也可以让有些人了解的？还有就是基督徒是不是一些他们想上天堂的信人？
谢谢。第一个，犹太人认为他们才是被拣选的，这个是因为他们错误的理解了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叫做信心之父的后裔，谁是神以色列人，谁是神的选民。他们以为是凭血统，甚至凭律法，但后来我们知道是凭神的拣选，凭神的恩典和借着他赐给人的信心显明。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说福音是什么，就如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节，对吧？我当时所传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着经上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来到你第三个复活。最简单的叙述就是这个，这是一个简单到一种像大白话一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叙述。说有一个人，他叫基督，他自称他是上帝，他是神，但他又是活生生的人。他照着圣经的预言来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而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的。然后他死了，还真的埋葬，埋葬之后第三天复活了。他又说将来我还要再来。他现在复活升天在天上，将来还要再来。这个就是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相信的这件事实。对这个事实的不同解读是叫做不同的神学。
但这个事件大家都公认，就连不信的人，就连仇敌都无法否认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只是说他的复活有别的解释。然而我们对于复活的相信是圣经所启示，所以神学和神所实际做的事情的区别是这样啊。因此你说福音是什么？最简单的就是这句话：人若是相信他，就必得救。接着你说第三个，基督徒是一群相信自己能上天堂的人。我认为上天堂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目的，因为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与上帝联合，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如同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他要把他的信徒接入到他的荣耀中，与他同享荣耀，就是他和父在未有世界之前所共有的那个荣耀。因此这个才应该是你要说唯一目的，如果只说一个目的，这个才是，最好不要把它很狭隘的说成就是为了上天堂。
嗯，好，还有几分钟时间哈，还有没有有问题的再给两个问题。好，来。
张老师你好，那个我代表我直接带来那个辅导友吧，然后那个想问一下，就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理解，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对于这个非基督徒，他怎么样来理解，我读圣经就能读懂那个神的话，然后怎么样这个神的话是真的是神说的话，谢谢。
嗯，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圣经是大概十二三岁，在我们那个中学的外边有一个面馆，老板娘超级胖，老板超级瘦，桌子上摆一本圣经，我当时就翻，我翻完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呀，科幻故事，外星人，耶和华，他名字叫耶和华，是个外星人，他驾着飞船他来到地球，我的领受就是这样，所以我真正信主是在大学，好多年以后，七八年以后，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当有人带我做了祷告，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刚才我回答这位朋友哈，好，假装你是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才会向神祷告，对吧？所以当时他领着我，领着那个不情不愿甚至也不信的我向上帝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充其量按照股份制来说占49%，我是信的，绝大多数是不信，大部分人不信，但是很奇妙的是有这样发生的，真在那个祷告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哈，也不是说就立刻天上降下了什么五彩祥云啊，冰山融化了，海盗都投降了，没有这样，就是很平常的一个祷告。可是第二天开始我再次读圣经，好奇妙，原来看不懂的现在看懂了，所以想要看懂上帝的话，你得有上帝的帮助，就是说什么样的生命才能理解什么样的生命，他不想让你认识他，你就认识不了他，刚才说了一句对吧，所以上帝会赐下他的圣灵来帮助他要拣选的人来认识他，这个事情就叫拣选，就叫救恩。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开始能够读懂圣经，不敢说是完全理解了，而是说我懂了，理解了和我懂了有时候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你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假如说我英语很一般，我交了一个美国女朋友，她用英语给我写信，就凭我对这个单词的理解是吧，你要说我从语法的什么角度我理解到什么程度了吗？没有完全理解，但是里面那种浓浓的爱意和思念你是可以懂得的是吧，你了解到他了，所以我说这就是你懂得上帝写给人的这一好像情书，上帝说我是这么爱的你，你懂了，虽然你不见得完全理解了，要更多的理解是神学家的事情，然而做一个基督徒也不见得那么复杂，你知道他爱你，你相信他，你跟随他，他的灵在你的里边，他的儿子在你的身边，父在你的天上，在你的这个最尊贵的上边，你知道他跟你同在，你要与他联合，这个其实也许对于得救来说就是足够了，将来到天上再问细节，想要理解的许多细节，对吧？大概是这样的，对吧？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好的？特别是新来的朋友啊，肯定我们进入之前也是有好多好多啊，啊，为什么？
知道吧，但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描述里面，我看到大部分就是其实我以前的理解都是空间的概念，就没有提到时间的创造这个事情，所以想请您解释一下。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如果说对于无神论者或者说古希腊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是怎么理解时间的东西的？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在去说时间是上帝的创造，但是无神论他们是怎么理解的？
圣经其实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关于时间嘛，起初，对吧？起初的意思就是时间的开端。然后约翰用了另一个字来形容，说叫太初，太初就是未有时间之先，上帝就跟道是同在的，啊，这道与神同在，表示他的属性。第二人讲，那就表示他的本质、他的特征和他的作用，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那句话啊。所以时间是从神的创造开始的，啊，你也可以认为创造出现的时候，造物物质出现的时候。时间同时出现，这个之前的先后可能细节有可以更多的理解，但大致上仍然可以承认时间是上帝所造的。如果不接受这种观点，如果用这个世俗的理解来说，原先最我小时候学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面他所接受的那种时间观、时空观是叫做冷恒态时空观。我记忆很深的恩格斯是论述过的，时间可以无限往后回溯，也可以无限往前延伸，也就是说是无始无终的，这是标准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时空观。但是这个事情被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近代的彭博望远镜所发现的宇宙大爆炸的这个现象无情打脸，对吧？所以现在没有人说这个。佛教其实也是一种无始无终观，对吧？所以这个它比较配合啊。然而在现代的人基本上主流科学界理解的这个时间一定有一个开端，那个就叫做大爆炸那一刻啊，就是大爆炸那一刻。所以今天的最顶级的这些物理学家科学家反倒张嘴闭嘴是上帝。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希格斯玻色子，这个叫做上帝力，意思就是说在时间比如大爆炸开始以后，时间开始，那质量是怎么来的呢？他就是解释是这个希格斯玻色子来去赋予了万物质量，那不就在讲造物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在今天的就是无神论的人也同样，他描述的这种宇宙论更接近基督教而不是佛教或者马克思。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张永石，你好，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现场，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告诉这里两个同伴给我感到非常感动，然后我想这个请教您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是无神论者，我是不太相信有神的，这个因为这么多年的教育就告诉我无神论，但是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信仰，因为人没有信仰，精神就是空虚，就是我之前我也接触过佛教。但是这个玩意儿，我对佛教的理论和理念很，但是我对佛，我掉到一个行为主义，或者是远离它。完了，我对基督也是，我家里头，大概在7年以前就有送了一本圣经，然后但是也不看，然后我前年还有看过一本书，可以，但也没怎么看，然后呢，我最近我身边有几个就把这个叫干嘛？然后呢，他们就是我跟他们身上，我就更加清晰的感觉到，我这个人很有信仰，因为有他们做事是非常有原则啊，他们做事是非常就是都是内心的信仰，我就感觉到了。所以我一想，接下来我也想是要成为基督，就我已经有这个方向和有这个信心了。而且今天我还带着包女一起过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从小要来培养一个信仰，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之前虽然是不是基督徒，也不了解，但是我内心是对我们的基督，我对基督徒或者圣经，我是很敬畏。我觉得我是对他，每次看到这本书，或者是随便带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内心充满一种敬畏。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接下来他到底该怎么做？
来教会啊！最简单就是你来教会，
对
吧？
对，我想从哪里开始起来，然后我们行为啊，或者说还有我的一些这个思想上啊，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因为之前不太了解。
悔改、认罪、相信、认罪。如果要说的话，就是这八个字。你要读圣经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然后呢，不狡辩，不伪装，是吧？悔改他，面对他。如果说我想改改不了，就向他求告，求他加力量给你，让你能去悔改。然后你这样的这个过程中，就会经历到他的存在。所以悔改认罪之后，还要相信他，跟随他，要像一个新人一样，不要再活在旧的经验，尤其是罪恶当中。啊，这样的一切可以说它是在教会中完成的，不是让你独自的去寻求跟上帝单线联系。上帝不喜欢人单线联系，你要有单线，但是你要跟众基督徒一起来跟他建立一种关系。嗯，非常的啊，非常的感动啊，能够上帝这样的已经在你的心中动工，去感动你去认识他，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感动。但你一开始就会觉得人要有个信仰，这个是对的。就像说每一个人生下来你会口渴，上帝就造了一种东西叫水，可以满足你这个口渴的这个渴望。你饿就会有一种东西叫食物，你觉得很孤独寂寞冷就会有一种东西叫配偶，是吧？结婚啊，所以你觉得心中有一个空洞，它需要有一个东西进去才能充实，你称之为叫信仰，对吧？然而真正能满足他的那一位是上帝，所以你找的是对的，他现在把你带到他的教会。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也相信所来的每一位朋友都有上帝美好的这个带领，若非上帝的带领，其实大家也不能坐在这里。我们也相信上帝爱我们，那么只要我们愿意来好好的去追求，那么上帝会用圣灵引导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因为我们都是从这样的状态开始的。那么当你真正的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哈，不是肉眼看见，而是真的感知上帝的存在和爱。那么曾经有位牧者也说过哈，他的信仰呢，他就是这基督徒接触一个，哎，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再接触一个，还跟其他人不一样。最后呢，他就在想，如果真没有上帝的话，为什么这些人都是一个类型？就是都是那个正经劲的去活，都是这么这个相敬原则的。然后他就在想啊，后来他给自己说，那一定是我没有看见他们所看见，他们一定是看见了我没看见的东西。那最后他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寻求，那么最后呢，他也真的被你所拣选啊。在拣选之后，他也特别有感慨的跟我们来分享，真的是后来他也变成了他看基督徒的状态，所以他又来继续的成为牧者，然后再继续带领别人去来了解，这是很奇妙啊。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内心当中是有无比的喜乐和平安，这种喜乐平安是任何环境所不懂啊。比如说是可能我们这个经历好事了，我们可能挺开心，但是我们基督徒即使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不会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掌管的宇宙万物是上帝，而且上帝爱我们，他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最好，即使让我们经历什么事情也是有他的美意。所以这种真正的平安是不信的人永远无法理解。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在圣经里会看出来很不一样，是吧？干成这么大的事啊，而且还能那么喜乐，还能这个更美好的去为主而活，这个就是给神很不一样啊。也盼望着我们每一个这个还没有真正相信的朋友，今天呢能够被主所更新，也愿你们能够早日得到这真正的属天主。那下面我们来有请郑牧师为我们所来的每一位朋友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愿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
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里向主啊献上的是感恩。主啊，何等的奇妙！主啊，若不是你的灵亲自的呼召感动，没有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若不是你的灵亲自的保守，主啊，我们这些人都要失落。主，我们就相信你的功、你的大能、你的爱、你的奇妙，在今天的这一个地方已经在彰显。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救赎之功始终没有断绝，
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你使得这世上那愿意奉你的名祷告，愿意奉你的名行事为人，愿意将一切的美善荣耀都归给你的人越来越多。主啊，就是在我们这样弯曲悖谬黑暗的时代，你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审判我们远离我们，而是这样的拣选我们恩待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就求你能够照你自己的应许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将这属你的百姓带入你的教会，将这属你的教会将来带领进入你的天国。主啊，我们存着这美好的盼望，就可以在这世上满有喜乐平安，不被这一切的罪恶过犯和苦难所胜，而是能够来靠着你胜过这世界。我们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能也可以起来。